本天皇裕仁在他的皇宫里盛情款待秘密来访的蒋介石。这个天皇裕仁呢，也是个野心家呀，他熟知天文地理，所有的书他几乎全都精通，尤其对中国的国情也十分的了解。有时候他心里头不平衡，中国是日本的邻邦，可是中国的领土幅员辽阔，960万平方公里，而日本三岛仅仅是30几万平方公里，论倍数讲，中国要比它大几十倍。所以说他心里不平衡，他总想着在中国寻找一个代理人，也就是说把中国全部占领，让这个代理人替他管理，但是始终没有合适的人选。现在的相中的蒋介石啊，因此对蒋介石是倍加亲切，相当隆重。虽然说是秘密访问，禁止新闻界张扬，可是在皇宫里头还是十分隆重的。天皇裕仁跟蒋介石紧挨着坐着，是无话不谈呢。一开始有些拘谨，可后来就打开了话匣子，有什么就说什么吧。天皇裕仁就说，蒋先生在日本的佳话还是蛮多的，我也钦佩阁下的大智大勇啊，哈哈哈哈。蒋介石急忙说，陛下夸奖，实不敢当。这蒋介石心里也明白，哎，天皇说的是什么呢？这是指他在日本军校留学时候的轶事，那是在战术毕业考试中，身为校长的川野秀成出了一道让全体学生找不出答案的问题，而身为学生的蒋介石却急中生智，对答如流，令在场的学生叫好，令川野秀成校长叫绝，最后给了他个满分。蒋介石啊，是战术科目唯一得满分的学生，所以说天皇对他早有耳闻呐。蒋介石呢也显得很有风度，说自古中日是一家，这是我的心里话，只不过近百年来淡薄了，要恢复亲如一家的气氛还要靠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啊。天皇急忙点头，说的是说的是。紧跟着他们叙旧怀古，越谈越近乎。天皇就说，远古的东西皆是传说，也比较模糊，而对于阁下我们了解的更为真切了，尤其是这一次阁下决心与共党分裂，实令人佩服。中日两国一衣带水，同是黄种人不可分，现在问题很清楚，日本对阁下有兴趣，美国人对阁下希望更大，如今美日双方，阁下的天平倾向哪一方呢？只待阁下表明态度啊。哎，你看天皇裕仁说这话是柔中带刚啊，一方面是美国，一方面是日本，就问蒋介石，你表个态，你到底是站在哪一方？可蒋介石呢多少有点愣了一下，也不到1/10秒。蒋介石心说，表明态度，这话怎么回答呢？蒋介石也够机智的，马上说，陛下，我的态度还不够明白吗？这蒋先生，阁下对日本的态度上似乎给人的印象，我以为还不够成熟啊，也不够热呀。蒋介石立时答辩，这次我远涉重洋来到贵国，难道诚意还不够吗？和美国比，这个态度已经够成熟的了，也够热的了。裕仁呢慌忙把口改了，哎，您这趟有意之行，我这心呢也就放宽了，方才听了阁下至诚的发言， 我这心也就有了底了，说着是哈哈大笑啊。蒋介石也随之笑起来，接着他们收敛了笑容，蒋介石又说：“陛下，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，你们给我多少帮助，我就有多少成就，将来便……”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！
玉人马上把话茬接过来，伸出大拇指：“
好，好，好，好！
阁下，您看看这个。”说着话，天皇取出一沓文件来，往蒋介石面前一放。日本国同阁下之间达成一项君子协议，请将军过目，签个名好吗？蒋介石接过天皇递来的那份字迹工整的协议中文副本，他的双手有点微微发抖，不知道上头写了些什么。打开之后，他是仔细观瞧，就见上面写着：“日本国天皇裕仁与中国蒋介石将军经过共同协商，特立如下协议：一，日本国愿尽力支持蒋介石将军在中国建立政府，统一中国大业；二，日本国在中国的一切权益，以蒋介石将军为首的政府应尽力保障并协助发展；三、四、五，等等等等等。”蒋介石啊，看了看这些条款，逐字逐句的斟酌，几乎啊，他默读了数遍，感到这些条款的分量。他一想，虽然日本国这些条件有些苛刻，但是如果获得日本的全力支持，将来我蒋某人就会登上总统的宝座呀。他似乎看到了总统宝座在向他招手，向他闪光，野心在他府中骚动。这是天下的美事啊，管他呢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因此他非常严肃地说：“陛下，好，我签字。”说完了，蒋介石便信手挥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，蒋中正三个大字。天皇满意的点了点头：“祝贺您呐，蒋将军，祝贺！这次东京之行，阁下的收获是大大的。”天皇裕仁伸出热情之手。当蒋介石离开日本回国时，日本天皇裕仁又将一只二十响、蓝悠悠、光亮亮，并用红绸子包住的日造新式驳壳枪送给了客人蒋介石，全作为这场黑色交易的特殊酬谢。可这支枪啊，是一支非同一般的枪。蒋介石带着它回到了中国，蒋介石把这支枪就看作是中日友好的象征。有了这支枪，日本人就会鼎力支持他，他心里有这个底了。所以爱枪胜过爱他的生命，是枪不离身，身不离枪啊。现在红军处处胜利，国民党处处挨打，蒋介石是心烦意乱啊。为了扭转这个败局，他动用了他的王牌军，就是十一军和七十四师，师长就是张灵甫。张灵甫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，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啊，皮一咬牙一横心，把王牌军派出去了。临走之时，他特意接见了张灵甫。张灵甫对蒋介石啊是十分的尊重，非常的忠诚，站在蒋介石的面前是笔管调直。蒋介石拍拍张灵甫的肩头：“灵甫啊，我是舍不得动用你这支人马的，可是今天由于形势的需要，就得把你派在第一线，你去剿共，扭转形势，千万不要使我失望。”“
是，校长请放心，我绝不辱使命。”“
好的，好的，灵甫啊， 你看这是什么？蒋介石啊，为了给张灵甫鼓劲儿，从身上摘下这把驳壳枪。说实话，这枪啊，并不是日本人造的，是德国人造的。20响大肚插缩盒子枪，能当小机枪使，防身也好，战斗也好，是一把有力的利器呀。所以蒋介石把枪摘下来交给张灵甫，灵甫啊，这是我心爱的手枪，我送给你了。
啊，校长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
不，你把枪带在身边，既可以防身，也可以派上用场。见到枪，你就想起来我对你的嘱咐。
校长对我恩重如山，我校长。
张灵甫哭着跪在蒋介石脚下，一个劲儿磕响头，紧跟着把这支枪接过来，一再向蒋介石表示，我一定不辱使命，一定把共产党全部剿灭。蒋介石满意的点点头，下去吧，下去吧，准备出发啊。
是是是是。
张灵甫领受了蒋介石的命令，立刻率部昨天就进入了四川。恰在这个时候，因为28军军长邓锡侯被红军击败，张灵甫瞧不起邓锡侯啊，把嘴一撇，心说熊包一个呀，党国就因为有你们这些败类，所以才打得如此凄惨，要换成我早就打胜仗了。所以他挥动他的74师前进，没想到遇上了对手许世友。许世友事先布好了口袋阵，就等着敌军往里头钻呢。再说这张灵甫在军事方面有一定的指挥才能，就因为他狂妄自大，根本没把红军摆在眼里。有道是轻敌者必败呀、啊！他率领的74师大步流星的往前赶，不知不觉中就钻进许世友布置好的口袋阵。许世友透过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，一看妥了，敌人上当中计了，马上命令号兵吹号，这是进攻的号令，开火的号令。滴滴答答号声一响，再看红四军的战士，个个好像猛虎一般，炮枪同时开火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我红军这一开火不要紧，把小小的山沟打得翻天覆地。张灵甫啊，自从指挥军队以来，还没见过这种战阵呢、啊，他心里头有点发慌，心说不好，我中计了，撤。于是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想要退出这口袋，那能出得去吗？于是，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在小小的山沟里就展开了，杀声震耳啊，喊杀声连天呐、啊。武器的撞击声，人们的怒骂声交织在一起，这74师没见过这么勇敢的红军，张灵甫也没想到红军如此能征惯战、啊、老实说他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了，破着嗓子他就喊，冲出去，给我冲出去。又组织督战队，又组织敢死队，这份打吧。许世友得知哦，这是国民党的王牌师74师，师长就是鼎鼎有名的张灵甫。许世友大嘴一咧，乐开了，张灵甫，我叫你尝尝苦头，我叫你狂，你不是王牌军吗？老子今天就给你砸个稀巴烂。于是他传下命令，要活捉张灵甫，要活的。士兵们一边冲锋一边打一边喊，消灭国民党，活捉张灵甫， 活捉张灵甫，哇哇，动动。
咱就这么说吧，战斗激烈的进行了一个大白天，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，把74师打的是四分五裂呀，残敌纷纷缴械投降，至下午6点左右，战斗胜利结束，敌74师基本是全军覆没，余下的数百人逃窜到塔子山方向。当许世友带领敢死队冲到塔子山下时，就见有棵大树，底下围着不少我军的军兵，军兵们正喊呢，抓住张灵甫了，抓住张灵甫了，活捉张灵甫了，军长来了，军长给你报个喜信，张灵甫被我们活捉了。是吗？许世友听完之后是非常高兴，从马上跳下来，健步如飞是来到士兵的身后，有人喊军长来了，闪开闪开闪开闪开，闪开一条胡同。许世友迈步走进中间，低头一看，在树底下有个国民党的军官，双手抱着后脑勺在那蹲着，身上是抖如筛糠啊，穿的是中将服装。许世友就纳闷儿，这是张灵甫吗？他也不至于这样。我听说张灵甫那是个了不起的汉子，能这么胆小如鼠？因此他到近前一扒拉这个人的肩头，把他转过身来一瞅，是个胖子，头上大盖帽也掉了，虽然穿着这身服装，满脸是涕泪横流啊，这个熊样就甭提了。许世友就问他，你是谁？张灵甫呢？
不，我是张师长的马夫，张师长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，叫我穿上他的服装，他领着一伙人从西北方向跑了。
啊！把他抓起来！许世友知道被人家耍弄了，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，把那个假张灵甫抓起来。咱不说，再说许世友计算一下时间，张灵甫跑不远，我一定亲手把他抓住。带马，有人把马匹带过，许世友就带着一个警卫排飞马直追过去，哗哗哗哗哗哗哗。战士们自有一条心，一定要活捉张灵甫。咱们再说张灵甫比猴都精啊，他一看大势已去啊，心就凉了，心说我在校长面前打了全保了，没想到败得这么惨，全军覆没呀，我呀趁此机会快跑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他因此命令那个马夫换上他的服装，他穿着马夫的服装，带着驳壳枪和战刀，领着他的警备连从西北角他们跑了。到了塔子山了，因为道路难行，张灵甫甩凳跳下战马也不要了，就登上了山坡。他一边走一边想啊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我这跟他栽大了。但又一想，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嘛，现在尚未脱离险境，还得接茬跑啊。抬头一看，大山是高耸入云，再一瞅天气已经逐渐黑起来了，张灵甫就想等着天黑以后便于隐蔽，想个办法好脱身。正在这时，他的警卫人员回头一看，师长坏了，红军追上来了。
啊！
张灵甫回头一看，许世友领着几十人气喘吁吁从后边追上来了，而且是越追越近。你想许世友那脚底板够多快，登山越岭如履平地，他的警卫连那个个都是英雄好汉，哪个都有两下子，所以他们追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呀，眨眼之间就追上了张灵甫。这正是一片小小的开阔地，
张灵甫一看呢，对面是悬崖峭壁，左边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涧，右面是一片树林，已经到了绝地了。狗急了还跳墙呢。张灵甫把牙一咬，眼露凶光，指挥他身旁的人，既然他们不放手，就跟他们拼了，打！说时迟，那时快呀、啊，短兵相接就混在一起了，枪已经失去了作用，就得白刃格斗啊，可以说是兵对兵，将对将啊。再说许世友，闪虎目观瞧，一眼就认出来张灵甫。那个说他认识张灵甫吗？不认识。但您别忘了，军官呢有那虎威，官越大虎威越足，他能看得出来，他跟寻常的士兵截然不同啊。虽然穿的是马夫的服装，但是腰里配的枪，手里拿的刀，看出来他就是张灵甫。许世友直接就奔他来了，把掌中少林鬼头刀一晃，伙计，你是张师长张灵甫吗？喂，你是谁？许世友。张灵甫早就听过许世友的大名，知道他是个穷棒子出身，自幼到少林寺学艺八年，功夫过人呢，净打胜仗了。有个普通的列兵，现在荣升为军长，所以张灵甫是胆战心惊，没说嘛，狗急了跳墙啊。到了现在，他也豁出去了，他唰拽出那把指挥刀来，双手握着刀柄，冷笑了一声：“许世友，今天我跟你拼了，有你没我是有我，没你钢刀。”跳起来就是一刀。许世友就希望单打独斗，人多了害事啊。许世友往旁边一闪，把指挥刀闪过，把鬼头刀一横，行行行行，哎，张灵甫，有种的咱俩大战一百合，接刀。许世友把少林鬼头刀一晃，奔张灵甫头顶便劈。张灵甫是手疾眼快，往旁边一闪，把刀闪过去了。通过三五个回合，许世友这才发现，闹了半天张灵甫也学过刀法，也会两下五步抄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